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仍然在继续。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统计，去年2018年一年，至少有6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外界评论指出，中共不死，民难不已。另一方面，法轮功学员对善良和信念的坚守，恰恰是人类的精神所在。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统计，去年至少有6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但因为信息封锁等原因，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这69名法轮功学员有农民、工人、个体经营者，也有博士、工程师、校长、教师、专家等社会精英人士。其中36人在监狱被迫害致死，27人屡遭迫害骚扰致死，4人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我就是一个感觉，中共不死，民难不已。中共的无比的邪恶，他这种邪恶呢，一定会被天灭的。
据统计，这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基本都是中老年人，平均年龄60.8岁，年龄最大的77岁，最小的40岁，70岁以上的就有15人，60至69岁的24人。
中共在对待这些中老年人、老年人的手上也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完全没有人性。
旅美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原则就是往死里整，所谓的保外就医也都是在关押期间竭力虐待，断定这个人已经活不成，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出。山东省沂水县法轮功学员王文忠遭非法判刑7年半，于去年1月12号被山东省监狱迫害致死。原本身高近1米7，体重170-180斤的王文忠死时瘦得皮包骨头，缩成一团。江苏省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仲崇斌因控告元凶江泽民遭报复性迫害，被非法判刑3年，在洪泽湖监狱被迫害的身体非常虚弱，体重不足70斤，于去年6月12号回到家中，2个月后含冤离世。
当时他被迫害的时候，上下牙已经都全部掉光了，那时候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那肯定是被刑讯啊、酷刑什么的。本来是很健康的，走路很快很矫健的，被迫害成70斤，我不知道他是遭受了怎样的折磨。
郭振邦是甘肃宁县农业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一直被关押骚扰恐吓。去年10月底，郭振邦在面临被强行洗脑的压力下含冤离世。中共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大地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法轮功学员被随意非法抓捕、关押、酷刑折磨、性虐待、注射不明药物、强行洗脑、骚扰、恐吓等。很多法轮功学员甚至被活摘器官、肆意虐杀。
他是对一个群体要做好人的这样一群人的非理性的完全虐杀性的迫害呢，彻底的颠覆中国整个的道德和法律，所以整个对中国民族来讲呢，也是一个巨大的破坏。
邢天行同时表示，在这场残酷的迫害中，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上，法轮功学员所展现出来的坚定信念是非常可敬的。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精神得到了升华，所以他们就用生命去捍卫这一信念。
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不惜冒着这种迫害呢，还在坚持他们做人的这种善良，所以这就非常的了不起。当然这个呢，也是人类的精神所在，所以他们是值得全人类的人去敬佩的。
明慧网特别强调，实际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而在这场善与恶、正与邪的较量中，保持沉默其实就是在助长邪恶。报道中还警告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一定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只有赶快清醒，选择脱离中共组织，停止迫害，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
中国假疫苗、毒疫苗导致儿童发烧、瘫痪甚至死亡的惨剧不断上演。中国新年期间，河北疫苗受害家庭韩宪飞的儿子因为接种了假的麻风疫苗，引发病毒性脑炎，救治无效，不幸过世。而韩宪飞全家维权将近3年，全家曾经一度都被当局拘留。
2月11号，河北毒疫苗受害儿父亲韩宪飞向新唐人介绍，他是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人，他的儿子2014年10月29号出生，2015年8月6号在河北邯郸临漳接种麻风疫苗后致残，2019年2月8号救治无效过世。
孩子嘛，就是九个多月的时候打了一针那个麻风疫苗，然后就开始发烧，之后就抽搐、呕吐，然后就送往医院，及时抢救，就是在重症监护室待了有2个月，后来就是生命体征已经恢复，就是说生命已经保住，然后就是康复训练，后来嘛他又病发了。
韩宪飞说，他的小孩打针前身体非常好，活蹦乱跳的，但是2015年8月打过疫苗当天下午就开始剧烈发烧、抽搐、呕吐，全身缩成一团，送往县医院急救，医院确定为病毒性脑炎，随后转院到省儿童医院后，主治医生给家人下了病危通知书。孩子昏迷了2个星期，命虽然保住了，但眼睛看不见，意识完全模糊，只能从鼻子插胃管进食，还不停地发低烧，不时有癫痫发作。
不是，我们是农村的，就是15年看病都是借人家的钱，16年他做那个调查诊断，他那个诊断就造假，他那个诊断书上写的是，就是说你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打针前做过体检，然后打完针呢，这孩子出问题了是吧，就是出现病毒性脑炎了，他就说你小孩有这个病了。
韩兆杰说，孩子的父母找过村医院、乡卫生院、县疾控部门，还找过邯郸市医学会专家，他们都说是偶合的调查诊断。孩子的父母也多次到县信访部门信访，最后都是互相推卸责任，无限期拖延查证，直至孩子病逝。
因为我的小孩2016年、2017年没有就是说按正规的去治疗，所以造成现在的严重后果就是去世了。然后我们就是当时维权的时候，他们拘押我，把我拘了，然后把儿媳妇拘了，把我们全家都弄去报后审，这真是没有天理了的。
韩兆杰说，像他家孩子这种打疫苗后出现严重后遗症的非常多，政府给出的理由都是说偶合，政府监管部门罔顾生命的做法实在令人心寒。早在2013年，南方都市报刊发8整版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报告披露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然而许多家庭面临维权困境，80%以上被判定生病和疫苗无关。去年7月，中国大型疫苗公司长春长生又被曝光在生产狂犬病疫苗过程中造假，25万只问题疫苗已经消除，并打入了25万个儿童的身体，引发中国民众恐慌。新唐人记者熊斌、袁珍采访报道。
在北京、河南等地设有5家重病及残障弃婴看护中心的新希望基金会日前收到中共当局的通知，他们在北京的护理中心不能够再继续营运了，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近年来严控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力度有增无减，隶属于新希望基金会的北京重病及残障弃婴看护中心本月初收到中共当局的通知，表示新政策下他们不能继续营运了。网上流传一张关于新希望基金会的相关邮件图片，内容大意是2018年给中国的国外 NGO 带来了很多变数，新希望基金会在此期间基本避开了那些变数，不幸的是2019年给我们带来了坏消息，民政部门已经通知我们，虽然他们对我们在中国通过特殊护理中心帮助孤儿的努力表示满意，甚至表示希望我们将来能否培训护理人员和在偏远地区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但在新政策下，我们在北京顺义的护理中心将无法再继续对有需要的儿童进行护理。最先曝光此事的微博账户翟医师表示，罗宾希尔夫妇20多年前在北京创办照顾中国弃婴的机构，主要是帮助中国各地福利院的重病或复杂畸形的孩子。这么多年来，他们每个月的第一天一定会发一封邮件，谈上个月发生的事。而今年的第一封邮件上却是他们在北京顺义郊区的机构要被迫关门了。
我们的那个项目都是正常，只是在北京的这个现在就是在新政策下呢，就是说要有一些转变，所以我们在北京的这个项目先暂停，就是我们在北京的这个项目不进行，先不进行。
中共民政部官网介绍说，2011年，罗宾希尔将香港的新希望基金会在北京注册了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共设立了一个康复中心和五个重症监护中心，专门从事孤残儿童的救治工作。1999年至2015年8月底，已经救助了2286名儿童，521名儿童进入了正常家庭收养，也为689名雇员提供了工作岗位。
对，我们照顾这些重症的孤残儿童，我们现在在北京呢是有40个床位，这些孩子们他们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然后呢他们可以回到院里面，就是他所在的福利院，或者是回到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的就在院里边有项目，回到我们院里的项目里，只是不是在北京。
这叫抢饭碗吗？我觉得这样的事儿啊，多多业上也没有什么不好，并且人家也是无偿的这么去做，毕竟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弃婴啊，这么多的残疾儿童啊。
香港苹果日报2月3号报道说，罗宾希尔没有正面回应是否会关闭北京的中心，他只说将有所调整。
关闭了然后谁来接管这个事儿？政府吗？那就是孩子应该自生自灭吗？不符合逻辑啊，孩子是那个未来的接班人呐、啊，连生命保障权都没有，不知道他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权。
早在去年5月，德国之声就曾报道说，中共对境外非政府组织 NGO 的控制大于外界之前的预测。德新社得到了一份手册草稿，未来中共将会有一个 NGO 评分系统，比如这些组织不允许诽谤、发布和分发危害国家安全或损害国家利益的信息，否则扣100分，参与所谓政治活动或非法支持宗教活动也都将被扣分。一家国际组织负责人表示，他们之前的工作进展的就不容易，以后就更加困难了。而北京新希望基金会所遇到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共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打压。
中国非洲猪瘟仍然处于高峰状态，网络流传的一段最新画面，在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几十只死猪被丢弃在灌溉河沟里。目前中共当局隐瞒疫情不让上报，让养猪户自行处理死猪。
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是否得到有效管控，外界都在关注。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公开的非洲猪瘟全球扩散地图及相关讯息显示，中共当局通报的疫情有降低的趋势，当局也对外宣称疫情都在掌握之中。不过网友上传最新视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南岗乡近期仍有大量死猪被丢弃。从村民上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大量死猪被丢弃在水沟里，水面漂浮油状泡沫。这位村民沿着农田旁沿路拍摄，估计当地有几十头死猪直接被丢在田沟里。
我带你们看看我们这边到处死猪，
这不就暴露了共大陆啊监管上的严重的漏洞啊，这是不允许的，这就应该追究中央的责任。你有什么道理让徽州这一带都解禁呢？现在连云港又死灰复燃了，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中共政府宣称，对于被强制扑杀的猪只，猪农可以申请补贴进行病死猪深埋或者是火化。那么为什么这些猪农不申请补贴，反而选择违规丢弃病死猪呢？
如果说要深埋的话，你要用挖机挖，挖下去几十米把猪埋掉，那个挖机每小时都要几十块钱的呀，他要付钱的呀。本身养殖户是雪上加霜了，如果再叫他们自己去挖，那是不可能的呀。
有网友留言说，谁不想上报上去扑杀拿政府补贴啊？可现在政府的做法就是不让上报，即使上报了也不承认，都是让养户自行处理。
因为你这个网上去申报补贴，这个数据不要公布出来嘛，一旦公布出来嘛，不要引起当地恐慌嘛，所以叫老百姓自行处理。老百姓如果去卖那个病猪肉，又要被抓起来，他们也没办法，只好扔在那边。
江苏环保人士吴立红表示，这种状况各地都有，政府不急着处理，反而是忙着掩盖欺骗民众。
所以中国现在已经走了一个互害模式了，不要说猪瘟了，原来养猪都不吃猪肉，没有猪瘟的时候他用瘦肉精，养鱼都不吃鱼，为什么用孔雀石榴丹呀？
拍摄视频的南岗乡村民担心，下一期稻米播种时这些死猪造成的污染还在。
你看前面就是村庄，这块也是村庄， 这块那边也是村庄，这是混地，这边也是村庄，如果春天来的话，这个污染会很严重。
据了解，江苏连云港灌云县有不少养猪场，济南港乡就有200家注册的猪场。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猪到了农田里头，病毒会都侵蚀在这个土壤里面，那么这就会很长时间无法得到分解和消灭呀。那么这个东西随时因为可以再传播给其他地方啊，是吧？通过水可以传播，经过土壤可以传播，经过吃死猪肉可以传播，那就是说是埋下了一个祸根呢。
中共当局一再强调会全力以赴严格防疫，不过还是无法阻断非洲猪瘟疫情蔓延，让其他周边的东亚国家非常担忧。台湾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日前表示，对于中国的猪瘟疫情一点也不乐观。他认为中国的疫情尚未达到高峰，还要持续观察几个月才能初步判读疫情。另外，香港传出网上非法出售宠物猪，由于这些猪从中国大陆走私进口且未经检疫，港府当局也担忧宠物猪会散播非洲猪瘟等猪致病毒。